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尤其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或是最近才加入这个教会崇拜的，我们欢迎你来。啊，每一次的崇拜，我们都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啊，也许你从来没有参加过教会的崇拜，或是所谓的敬拜。其实，在基督徒任何形式讨神喜悦，我们都叫做敬拜。我们在这里聚集在一起，我们来赞美神，我们叫敬拜。我们奉献我们的金钱也叫敬拜。我们在社会上，在你工作场合，在你的生活上的每一个细节里面，你做讨神喜悦的事，都叫做敬拜。有人会说，怎么有这样一个神？好像这个神只喜欢我们给他东西，好像只喜欢我们来取悦他。其实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是，当我们在敬拜他，当我们在取悦他的时候，他同时也要赐福给我们每个人。所以你不要以为每次你奉献金钱，你奉献时间，你做一些讨人喜悦的事，你只是在取悦一个上帝。不是的，你不仅取悦他，上帝说，每一次你在敬拜我的时候，我要跟你同在。每一次你敬拜我的时候，我要满足你的需要，我要医治你，我要释放你。所以神预备在每一次我们敬拜他的时候，他要丰丰盛盛的跟我们同在。有疾病的会得到医治，你有需要的，神会供应你的一切。在圣经里面讲的最多的，讲的最多的不是祷告，不是天堂，不是地狱。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最多的是给予。你如果要了解圣经，你如果要认识神，你一定要知道神的原则，神所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看下一个 point。 在圣经里面讲到相信这个字有272次，在圣经里面讲到祷告有371次，在圣经里面讲到爱有744次，在圣经里面讲到给予就有2162次。2162次，所以你可以知道圣经在强调什么，神在强调什么。神在强调说，你要成为一个给予的人。神在说，当你给予别人的时候，当你给予别人的时候，你就是在敬拜我。当你给予别人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微笑、你的鼓励的时候，你就是在敬拜我。当你给予的时候，你在敬拜我。当你敬拜我的时候，我就要来祝福你，我要满足你的需要。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神要赐福给我们。圣经里面讲到说，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在诗篇115章第12到第13节这样讲，他说，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就不分贫富贵贱，不管有多少钱，不管你的地位怎么样，不管你有什么 身份，我一定要赐福给他。敬畏就敬拜他。那圣经里面讲到敬拜最重要就是给予。当你给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在敬拜他。弟兄姐妹，神创造我们不是让我们得到东西自己来满足，不是让我们得到东西自己来享受。神要让我们得到东西要给予出去，就像那个死海一样。也许有人到过死海去，有没有人知道死海？死海因为里面的那个矿物质的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即使不会游泳的人坐在里面也不会沉下去。他们说，即使你在死海里面在那里读报纸，你都不会沉下去，即使你不会游泳。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矿物质含量非常的多。这个死海是由约旦河新鲜的水灌进来的，但死海因为没有出口，所以它新鲜的水只进来不能出去。当新鲜的水进来不出去的时候，这水慢慢就受到污染，一些蚊虫就在里面开始滋生，颜色就由本来清淡的变为污浊的，慢慢的就产生恶臭。很多旅行的人到那个地方去，都想说我要下去试试看。人家说死海既然是那么高的密度沉不下去，我想跳下去试试看。但是已经好几十年了，当地的政府已经禁止任何即使想冒险的人跳进那个死海，都不能让他们进下去。为什么？因为你跳下去以后，要上来以后，那个味道恶臭很难闻，那个死海的那个水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难闻。所以你起来是没有人敢接近你，所以已经好几十年了，没有人能可以被允许跳进死海里面，因为这个水是死水。因为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神不断的供应我们很多新鲜的东西，新鲜的祝福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你的祝福流出去，慢慢的你的生命就像这个死海一样，你将是成了一个非常容易被冒犯的人，你将是一个不容易相处的人，你将是一个不快乐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就像这个死海一样，只有进没有出去。 当你如果能把上帝给你的祝福流出去的时候，神会确定他永远有新鲜的东西供应在你的 生命当中。弟兄姐妹，尤其是基督徒们，尤其是基督徒们，神要靠着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神要祝福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祝福别人。神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他的肢体，神要靠着我们伸出我们的手来帮助别人，神要靠着我们的讲的声音来鼓励别人，神要借着我们来安慰那些需要的人。没有任何一项的品格让你更像耶稣基督。即使你有灵敏的心，即使你有爱心，但是你不给出去，没有给出去的东西永远是没有给出去，永远是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我没有办法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你如果要更像耶稣，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更喜乐的人，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祝福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你要做一件事，就是给出去，不断的给出去，不断的给出去。也许你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可以给予微笑，你可以给予鼓励，你可以帮助人看孩子，你可以帮助人买个便当等等。在30年前台北的一个街头有一个高中生，因为到台北读书，经常钱经济不是很富裕，因为了要担心他的父母要很辛苦的工作来供应他台北比较昂贵的生活费，所以有时候他口袋没钱的时候，他总会跑到一家自助餐店去。刚好附近有一家自助餐店刚开的，一对年轻的夫妇开的。每到傍晚的时候，这个年轻的高中生就会走到那个自助餐的旁边，等待的人比较少的时候，他就走进去。他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他经过那个菜的地方，他终于来到那个付钱的地方，跟老板说：“老板，我能不能只买一碗白饭？”老板看一看这个人，高中生，没有拿任何菜，只想买一碗白饭，觉得很纳闷，但是也没有多问，就盛了一碗白饭给他。但是小男生很不好意思的付完钱以后，他说：“老板，我能不能在这个白饭上面加一点点肉汤？”老板娘在旁边说：“没有关系，你尽量用搅肉汤搅上去，不用钱的。”让他一直把那个肉汤搅在白饭上面，叫下面坐起来吃起来。吃到一半，他想想，既然肉汤不用钱，我再多买一碗好了。所以他过去在老板说：“老板，我再多买一碗饭。”老板娘在旁边看到说：“一碗不够哈，一碗吃不饱哈，我再多给你一碗。”那男孩子说：“不是，一碗我就够了，我想把这一碗白饭拿回家去，放在我的便当盒里面，明天我带到学校当我的午餐。”这老板娘听到他这样一讲，就说：“你先坐下来吃完你的饭，我帮你准备一碗饭。”当他这个男孩子要走的时候，老板娘就用一个便当盒装了一碗白饭在里面。这小男生拿这个白饭觉得比平常还重，但他没有想什么。回到家，当他把这个白饭要放进他的便当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卤蛋跟一些他这个店里面最出名的肉燥。这男孩知道是老板因为体谅他、关心他，所以都放了卤肉跟一些卤蛋在里面。以后的黄昏，每到黄昏的时候，这小男孩经常到这个自助餐店去。同样的，他在店里面吃一碗白饭，然后他又叫了一碗带走的白饭。每一次，每一次，在这个带走的白饭下面，总是有不同的秘密。有时是菜，有时是肉。有一次，这个小男生又拿到这个重重的一碗白饭的时候，他看到墙壁上有一个十字架在上面。这老板娘跟他讲说：“神祝福你。”这小男生非常的感动，他想说：“哇，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这么关心他，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爱他。”他虽然眼中流着眼泪，但是他也不愿意让这个服务看到。就这样，经常的，这小男生就到那个地方去。你知道吗？这个小男生多么的感动，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有人伸出他的手；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有人给他一点鼓励，有人给他一些温暖，一点点小的肉燥，一个卤蛋，安慰了这个男孩子的心。我知道那种感觉，因为那个男孩子就是我。我真的知道那种感觉。我相信那个夫妇是基督徒，他不是很有钱，他年轻刚创业，他没有什么可以给人家了，但他可以在一个需要的小篮子上面，小篮子上面的饭里面加一点东西。弟兄姐妹，你也许你觉得你没有什么给予的，但这个社会上需要我们每个人给予。你可以给人一个鼓励， 你可以给人一个安慰，多少人需要我们有的，多少人需要你的拥抱，多少人需要感觉到你触摸他们。你就这样做的时候，神会确定你所给出去的必定再会给你。在圣经里面讲到，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英文说 give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而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圣经这样说，神这样说，你就要把你有的给别人，不管你多少，你愿意给别人，我就必定给你，而且给你的更多。你给人家时间，我就给你更多的时间，你给人家鼓励，我就给你更多的鼓励，你给人家金钱，我就给你更多的金钱，你给人家安慰，我就给你安慰，你给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这圣经的原则，我很多人只想紧紧的把东西抓住，抓住自己有的东西，抓住也不愿意放弃。我跟你讲，你越抓住东西越不能得到神的祝福。很多人以前他们在非洲，他们要抓那个 monkey， 抓那个猴子，他们怎么抓你知道吗？他们一个大桶子旁边挖一个小小的洞，这个洞只足够这个那个猴子的手伸进去，只足够伸进去，那么小。他们在里面放香蕉，放一些猴子喜欢吃的东西，所以等待猴子进来，猴子就把手这样伸出去抓住那个他要吃的东西。当他把手抓住的时候，因为这个拳头太大就伸不出来，你知道吗？这个猴子非常非常的 stubborn， 非常非常的顽固，他为了要得到这个好吃的东西，即使猎人已经到他旁边要抓他了，他还是不愿意放下去，他还是紧紧的抓住，所以很快的那猎人就可以把他抓起来了。有时候想想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我们经常抓住很多的东西，神给你多少钱你就抓住了，神给你多少时间你也抓住了，给多少祝福你都抓住，你不愿意放出去，你不愿意放出去，以致你失去的自由，你被这些东西捆绑了。越多钱给你，你抓越紧，你越失去时间，越失去快乐，你越没有时间跟你这样在一起，因为你紧紧的抓住。我告诉你，当你的手那个拳头抓得很紧的时候，神的祝福没有办法再进去的。所以你要讲一个原则，不要紧紧抓住你所有的，你如果要过一个喜乐的人生，你如果要在你进天堂见上帝之前感到你人生很满足，你一定要了解这个真理，你越给人家，神就越给你，你越成为别人的祝福，神就越祝福你。你如果失去这个真理，你不了解这个真理，你将永远会错失到神为你预备了很多的丰盛的生命。以前很多人说，哇，我给了很多，我这一辈子都在给，我从小就给我的朋友，给我的家人，我长大结婚以后给我的先生，给我的太太，给我的孩子，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好像什么都没有，没有人体谅我的心意，神好像没有回报我。这我告诉你，你每一次的给予，你每一次的付出，你每一次给人的安慰，给人的鼓励，给人的帮助，神在天上都看得到。神不仅看得到，而且把你储存在一个箱子里面，当你需要的时候，神绝对会满足你的需要。也许不是今年，也许不是明年，也许不是你这一代，也许是下一代。我告诉你，我到美国来的时候，1986年我在西雅图读硕士以后，我就想申请医院到当住院医师，但是美国非常难，因为那时候人家更不希望是外国的住院医师了，而且我是外国医学院毕业的，即使你成绩再好也没有用。但那时候我想留在美国，所以我就先开始申请医院，我寄了几千封信出去，寄了所有美国的医院，不管哪一科我都寄，内科、外科、小儿科、病科全部都寄出去。我寄了几千封信出去，到六月底的时候有一封信回我，他说你来 interview 好不好。那纽约 NYU 一家医院，我就到那边去 interview 了。 interview 以外，他完了以后，他你回家等候消息。隔天我就收到那个主任打电话给我说，能不能7号来上班。那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决定性的一刻。在美国，你即使从哪个地方来的医生，你即使在你的国家多棒多厉害多优秀多有经验都没有用，一旦美国的医院不收你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成为美国的医师。那时候他就说我进去了。一年以后，我很不喜欢纽约那个地方，我很想到 USC 来，然后我又开始申请我到南加州大学的医学院的住院当住院医师。没想到我申请没多久，他那个主任也打电话给我，请他秘书打电话说你来 interview。 我记得那时候是4月多，我就坐车到洛杉矶来 interview。 interview 完以后，他也跟我说你回去等一个礼拜，就打电话给我说你来当我们住院医师。当我进去以后，我才发现我是少数的他们愿意收了外国的医学院的学生。我的成绩不是特别好，很多人以为我很聪明，其实我在学校成绩都不是很好的。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上120个，我大概90几名吧。我的考试，美国医师执照考试70分及格，我考76分。我们也在看他考80分、85分、90分。结果我进去以后，我有一天问那个秘书，我说为什么你会收我？他说我也不知道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主任就是要收你。他说其实我看看你的成绩其实不是很好，比你好了太多的人，有80分、有90分的，比你有经验的美国人太多了，怎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主任收你。后来我问我们主任为什么你收我，他说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收你。他说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要收你当主任。你知道吗？那时候如果我没有被收到医院去当主任医师，没有今天的我，我不可能在洛杉矶开业，我不可能拿到这边的执照。所以后来我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子？也许你认为没有关系，但是我想想，是我爸爸妈妈给我的祝福。你知道，我出生在很穷的乡下的地方，我们家境非常不好。但是我爸爸一个心愿就是我孩子要读书。那我爸爸妈妈不仅要让我孩子读书，还要帮助其他的孩子读书。所以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决定说，我们要请一些人来教我们这乡下孩子读书。他没有像一般人一样，只请到家里来教我自己的孩子。他把附近的所有小孩子，也许是那些家境比我们更糟的小孩，都招到我们家来，或招到那当时的庙的旁边一起教。他这样帮助那些人，让我们一起，不仅我孩子可以得到一些知识教育，你们一起来。然后那是十几个人被教，小学我们考上私立的初中，我们去了。后来初中也有上高中去了。但我告诉你，我们那十几个里面，所以有一些后来就没有读很好的书，但很多人都读很好的书。神借着我爸爸妈妈祝福了他们，但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真的是祝福了我，因为他愿意给出去，他自己很少的东西，他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教育，我爸爸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我们家里也很穷，但是他们就愿意把他们有的给出去，仅仅一点给出去，帮助那些需要读书的人。他祝福了别人，但最大的祝福临到我的身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纽约的大学医学院会收我？为什么 USC 的那个小儿科会收我？如果不是我爸爸妈妈他们给人家，他那一代没有得到什么祝福。我爸爸过世的时候只剩下台币一些钱，也没有留到一栋房子、一辆车子给我，都没有。我妈妈也是一样，到现在八十岁，什么都没有，金钱、财富没有办法留给我们什么东西。但是我爸爸妈妈却留给我非常非常多的祝福。我跟你讲，即使我爸爸妈妈不是基督徒，即使他们不信上帝，但是圣经的原则，上帝的原则，在任何人都是实用的，都是管用的，都是同样可以用的。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无形中用了一个圣经的原则，你们要给人，我就必有给你们的。你们赐福给别人，我就赐福给你们。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他这样说，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吗？不是要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吗？你见到弟兄姐妹有赤身的，给他们衣服遮体，你顾念他们的骨肉。他说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在另外一个版本他这样说，如果你这样做，我就喜欢你们，像晨曦那样照耀你们，你们的创伤就立刻得医治。我要随时搭救你们，你们祷告我一定应允，你们呼求我一定答应。弟兄姐妹，圣经有一个原则，圣经很清楚地说，当你照顾别人，当有需要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你给他衣服穿，你给他食物吃，你给他安慰，你给他鼓励的时候，圣经这样说，当你需要的时候，我就如早晨的光一样会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当你有病的时候，你就会立刻得到医治。当你祷告的时候，我就会应允你。有时候我们一直祷告，祷告了很久，好像很多事情都不发生。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个原则，当你开始给出去的时候，很多神迹会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你开始给出去的时候，神会供应你的需要。很多人说，神啊，你什么时候要开始祝福我，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我的事业？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仔细的听，我想你会听到神这样说， 神会说，不要老是说我要怎么祝福你，神要跟你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想问你，你是不是要等待神给你更多的祝福，你才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是不是要等到一切都顺利都满意了，事业辉煌腾达，很多钱了，妻贤子孝，什么都有，你才会开始想到别人？神不这样说。神说，当你有需要，你有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就要开始给出去，这样的话神就会更加的祝福你。弟兄姐妹，要告诉你，即使你现在身上没有什么东西，你要开始的给出去。你不是很健康，你开始关心那些身体不健康的人；你经济不是很富裕，你开始奉献给那些比你更需要的人。即使你什么都没有，有些人的心灵需要安慰，有些人的受了创伤，你伸出你的手，是打一个电话，都是给出去。当你给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又发现神的祝福会满满的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也有些人说，如果等到我有钱，我赚了够多的钱以后，我再开始来奉献，我再开始教会说我要十一奉献，我每赚十块就奉献一块给教会。在美国的统计，很多人不愿意到教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教会好像要人家的钱。我们有个观念，叫教会里面，我要奉献钱出去了。我今天赚了10000块，我要奉献1000块给教会了，好像我只剩下9000块。但是我告诉你，神的原则不是这样子的。神总是给我们机会，借着我们的奉献，要来祝福我们。你不要以为你给神1000块，你损失1000块，神不是这样子的。神在圣经里面讲说，你试试我。他说，你把你当纳的纳出，你试试我。在圣经马拉基书第3章第4节，他说，你们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说，神说你要试我，就要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为了神说你试试我，因为神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最敏感的一个神经，就从你脑部到你的口袋里面，这条神经最敏感。你很多条神经，最敏感一条神经就是从你的脑袋到你的口袋里面。每想教会，每讲到要钱，每想到奉献，你就开始紧张了，开始害怕了，又要我的钱。但神不这样说，让你试试我，你试试我。神大可以说，我告诉你，所有都是我给你的，你就是要奉献1/10。神没有这样说，是你来试试我。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你给我，我再给你，看谁给谁的多。我跟你讲，当我一个月赚20000块的时候，叫我奉献2000块，我实在有一点犹豫了。当我赚10块钱的时候，我奉献1块还蛮容易的。当我的收入是100万的时候，叫我一年奉献10万，我真的是有点舍不得了，你知道吗？你会不会舍不得？也许你不会，我一点，我真的舍不得。当我的收入是100万的时候，一年要奉献10万，一个月要将近奉献10000块的时候，我真的是有时候开支票开不下去了。我想，神了，我赚100万，10万就要给你，那我只剩下90万，你知道吗？10万块要看多少个病人，你知道吗？一个病人50块，10万块要看2000个病人才10万块。没事要开支票，想说不行啊，神啊，你这样我一洗下去就要看500个病，对吧？400，2000个病人，我开不下去。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挣扎，我说神啊，我真的要这样奉献吗？但神就这样说，圣经这样说，你试试我。神没有说你一定要，他说你试试我。他说你试你啊，你试试我，你开10万块的支票，看我怎么祝福你。我就开始真的这样写下去哦。我想要神啊。虽然听起来好像是不错，但是 too good to be true， 我不大相信。我开10万出去，你会给我超过10万吗？但是我告诉你，每当我开支票出去的时候，每当我施予奉献的时候，我的收入只有越来越多，我从来没有少过。这是圣经的原则，这是神的原则。他说你来试试我，你把你的钱奉献给我，你把你的钱奉献出去，我一定使你的仓库满到无处可容。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奉献给教会或奉献给某些人或者某些机构，你以为你是做好事，其实不是，不是别人得到好处而已。其实神是要借着你的奉献来祝福你。神不是那一种神，好像是我们一直要给他，好像永远不满足的神，你要一直给我。神不是这样的神。神说，我叫你奉献不是为了我，我叫你奉献是为了你，你相信吗？像我的爸爸，我的爸爸也许很喜欢我到他面前来拿点好吃的东西给他， 接着我的儿子一起到我面前来说，爸爸，我这个给你吃，我今天去旅行，我拿了个东西，爸爸，我今天赚了10块钱，我1块钱给你。当我看到我孩子这样做的时候，我会把我的财产全部给他。我会说，我死了 Michael， 我钱全部给你，至少一半给你，一半给你姐姐。我会说，哦，你给我1块钱，你什么都没有得到。不会的，我们天上的父亲也是这样子。当你给他东西的时候，给他钱的时候，他看你的心，不是你给多少，不是你给，你不要说，哦，我钱很少，人家某某人奉献5位数字、6位数字的，不用，在神看来不是数字的问题，是你态度的问题，是你奉献的问题。也许你只有1块钱，你奉献50线，比那些赚了10万块、奉献1万块的人更得神的心意。神不是看你奉献出多少，神看你留下来多少。这有钱人，你不要以为你奉献了很多，神就很喜悦，神就很喜悦，但是神也很喜悦那一些其实经济上不是很富裕但愿意奉献出的人。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神是一个赐福的神，神要你敬拜他。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的敬拜，你在教会里面帮人家搭帐篷排桌椅，你带我们的彩虹小组的长辈们出去玩，你奉献你的时间，你给出你的精力，或是你奉献你的才能，奉献你的金钱，都不是只是为了别人而已，更重要的是为了你自己。神说你越给我就越给你。在圣经里面箴言11章25节他这样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好施舍的必得丰裕，你越给人家的我就越多给你，你越滋润别人我就越滋润你。今天我要挑战大家，要大家你想想看，你生命当中你是不是像那个黑海死海一样，只是东西进来永远没有出去过？你是像那个猴子一样，只是进去伸手去抓东西，抓得紧紧的不会放掉？你是不是这样？或是你觉得你自己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怎么可能成为别人祝福，怎么可以给予别人？或是你来到教会，你是不是只是抱怨说，这个教会怎么没有提供我冷气在这个地方？怎么我在聚会的时候12点多还这么热，没有冷气？为什么我吃的饭只有2样菜，还一菜一汤，有时候还不够？啊，这个教会的设备怎么这样？地毯怎么这么脏？怎么我们在帐篷里面聚会？你是不是只是这样想？还是你想到说，我来到这个地方，我怎么可以给予这个教会一点东西？我怎么可以帮助这个教会？你要改变的心态，你越想得到，你越到这个教会来，你越觉得没有冷气就越没有冷气。你知道这个教会来说，哪一天我来奉献一台冷气的时候，我跟你说很多冷气就会出来了，神就会祝福我很多。我跟你说，最近有一个人奉献一个 mobile house 给我们。我一直想说，中文学校的父母成长班一直在帐篷里面没有地方去，冬天有时候很冷，有时候下雨，我们正想说买一个那个 mobile home 要3-4万块钱，没有想到一个人这样说，我奉献给你们好了。这个教会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教会一直不断的给予。有很多人说啊，我们教会的钱用在哪个地方？好像用在社区，用在父母成长班，用在中文学校，用在很多社区的服务。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原则，你越给这个社区，神就越祝福我们。神现在给我们一个 mobile home， 价值2-3万块钱。为什么？我想到，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教会一直在给予别人，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中没有喜乐，你对你人生不满足，你觉得你好像缺少了什么，或是你一直觉得说，人家怎么不给我东西，怎么没有人满足我的需要，怎么上帝不祝福我？我告诉你，改变你的想法，你开始想到，我怎么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怎么给予别人，把你眼光从自己的需要、自己的问题转移到别人的需要、别人的问题。我告诉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一定丰丰富富的祝福你，神一定丰丰富富的供应你，不仅你这一代，下一代，好几代，神要继续祝福下去。因为神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今天如果你觉得神借着我的信息在提醒你，在告诉你，我甚至在安慰医治你，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神来面前说，神啊，从今以后我要成为给予的人，我要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的人，我不要导师只是一个 taker 一直抓东西，我要成为给予的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打开你的心，你自己跟神说，神啊，神啊，我要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要更像你， 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要开始把我所有的时间，我有的时间，我的财力，我的金钱，我有的东西我自己不用，我甚至我超过了，我来给别人，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但然后你从今天踏出去这个门以后，你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期待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你，你给出时间，神就祝福你时间，你给出金钱，神就祝福你金钱，你给出安慰，神就安慰你，你给出任何别人的需要，神就会满足你的需要。我要唱这首诗歌，再一次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感动，你可以到前面来，让我们成为一个给予的那种，让神给我们的祝福流出去，让我们的生命不像尸骸一样只摊在那个地方充满了恶臭，成为一个不讨人喜悦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喜悦的人，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是的，每次的福春雨，我在其中欢欣赞美你，彼此的生命是眷恋，在我心中更新不求。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主将赐福在我的心中，让我们身上肩上将他的天荣全都向主献上。主在天上天上，主的恩典将如春雨降下。
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你自己跟神说，你求神光照你的心。如果你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总是不断的要求别人给你，你总是忘了你也需要先付出，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跟神说，神啊，帮助我，帮助我成为一个付出的人，而不是老是要想到别人要给我的人。哈利路亚，你可以跟神说，也许你做不到，那神会帮助你。如果你有感动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神的面前，表明我们的心志。我相信今天你所做的决定，不管你决定从今天踏出去这里以后，你是要给人时间，给人金钱，给人鼓励，给人安慰等等，我相信神一定更加的适合给你，因为神的话语绝对不会落空，神绝对不会不守他的承诺，神所说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哈利路亚，说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的唱这首诗歌，你可以在你的位置上面或者出来前面，我一起来祷告。